你正在收听的是保险实验室，与你分享接触保险时需要的所有必要知识。Hello， 欢迎回到我们保险实验室。先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遇过或者是听别人讲过说为了孩子的保险啊，然后呢经历的就找了好几个业务，看了好多好多文件之后呢，就是买完之后还会接到许多后续的打扰，因为业务认识你嘛，所以说想说你后续或许会给他更多机会，就很多个业务一起来打扰到你的生活这样子。或者是说有没有一种状况是你遇过在保费啦或者是孩子的医疗险内容啦，为了这些内容跟家人就是也不知道吵架，但是就是有很多意见冲突的地方发生。那为了要避免这些事情会在你身上发生或者是在你未来发生呢，我今天会给你得到结果是我会提供一个方法，然后来解决这个新生的保险的这些凡事啊很杂的阿利亚扎的事情这样子，并且会让你知道这个事情这个方法为何有效以及为何要这么做。那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凯中。在这个节目呢，我们主要是要去做到让消费者在保险上拿回主控权。那透过网络呢这些保险知识啊这些经验，或者是解决一些你所担忧的事情，不一定要让你真实的见到保险业务才能解决 这些问题。因为有时候你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而找了一个保险业务，或许就会有非常多的有的人会觉得是被 push 啦，就是被推销啦，或者是说一直被没意义的打扰。总之我们要让这些事情在网络上发生，就可以避免为了一个简单的事情，或者是只为了想要了解一个商品内容会听一些意见，那就会引来非常多后续的业务互动这样子。而我个人呢可以替你做的是逻辑上的建议，就是说比如说我不是说就是撇除商品规划以外的事情，我会给你一些底层逻辑，需要你知道你该怎么做比较好哦，思维是怎样对你更重要。当然如果你有要商品规划的话，当然我可以做，只是说我觉得这种底层逻辑思维会对你未来的每一次保险规划都是有帮助的。你只要学会了或者是你只要跟我聊过一两次，在接下来呢你的保险的东西基本上甚至不用业务你就可以自己处理好了。 OK， 好，那关于今天内容呢，我们现在讲一下常遇到的一些新生儿保险的纠结情境。其实不外乎就是保费啦，选择公司啦，保险公司选择啦，或者是说保险公司的商品内容细项项目以及额度拿捏。因为额度拿捏我们不知道说这个新生儿到底要花多少医疗费用才会够，我们要买多少额度这样子。那这东西其实我是觉得不是太需要去做这些议题的，就不太需要再花时间在这些事情上，因为花时间你会 花很多精力嘛，或许还要花很多的时间跟业务互动，看商品，然后看条款什么什么等等等等。那至于我先讲一下额度拿捏这件事情，其实这也是可以最不用担心的一件事情，因为在现在大多数的这个保险公司啊，针对新生儿保险的额度拿捏都非常足够，就是你随便买基本上都可以让你很安心的去支付一些医疗费用。那我们先讲一个关键让你解决问题的根本是什么。其实这也就是我类似我刚刚讲的那种底层思维。如果你对于这种问题啊，你想要有个人可以帮你解答或者是给你的一些建议参考的话，你可以在下面点连结，可以找到我，有些 IG 啊、脸书啦、啊，或者是如果有我放 LINE 咨询的话，你也可以找我，给你这些底层逻辑去帮你解决问题。那关于新生儿买保险的原因呢？不外乎就是为了要避免什么？避免在未来的那个意想不到、比较大笔的医疗开销，对不对？那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其实就想要解决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我们可以把这个风险转嫁掉， 就只是在这样站着而已。那所以在我讲我的方法之前，我要先让你再讲一下一个点，就是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说我一定要货比三家，不管我买什么，就算我今天买一个买个吃的可能都会货比三家。那货比三家这件事情呢，我想用成年人跟这个新生儿来跟你做个分析。以成年人来讲的话，他或许可以有机会慢慢挑，因为他可能二三十岁，然后呢以往的几年都没有什么重大的病例啊，那似乎就可以看出哎，这个健康状况或许在这一两个月也不会太有突然的发生什么状况。哦，这是成年人。那至于婴儿呢，婴儿因为他就是他当然也是没体况没病例，但是相反的他也有非常脆弱的保护力，对不对？所以他没办法像你成人一样，你可以花几个礼拜花一两个月去筛选你的医疗保险。哦，他或许一个小病毒对你是不造成伤害的，但是对他呢，对婴儿呢，或许就可能造成了他的免疫系统出问题，或许他一辈子就会因为这个事情要一直花医疗费。哦，所以这个成年人跟婴儿的比较是这样子。哦，所以比较没办法说我们为了要买一个新生儿的保险，然后货比三家非常细非常细，然后花了很多时间花了很多精力跟业务跟很多商品去做互动。 OK， 所以呢我的方法会建议你说你就直接随便找一家。我是认真的，我说虽然说随便也不是说特别随便的，我说随便是说任何一家都好，如果你不放心的话你就找比较常听到那几家嘛。哦，或者是说找这个有金控体系下面的这个保险公司，譬如说常听到富邦啊，富邦金控是不是有富邦保险，然后中国信托金控有台湾人寿，对不对？不管怎样你就是真的是随便找一家赶快替新生儿保好就好。那至于项目呢，项目细节真的也不用太说还要，因为你看到可能会看到保费，看到项目额度，然后理赔额度，你又要想要跟别人比较。但是对于新生儿而言，你要的是在这个很脆弱的保护，他只有很脆弱的保护底下呢，赶快替他把风险转嫁，才不会说因为一发生了之后，他未来这件事情，这个病毒，或者这个症状，未来一直花钱，但是因为已经有症状了，所以不能买保险。所以当你随便挑一家之后呢，赶快挑一家之后呢，那项目呢，项目其实我刚刚讲过也不用太担心。为什么？因为你现在的医疗项目，就是医疗保险项目，基本上你随便买基本上都很够，绝对都很够。那至于细项，比如说常听到的手术啦、门诊啊，还是说一些实时支付自费的，你细项不懂都没关系，但是你至少知道会有住院、手术、门诊，对不对？或者是意外跌倒，你会去想到这个，或者是自费，这些你都想得到。因为当一个新手父母，或许至少也活了十几二十年吧，对不对？对于说现在我们去看医生会遇到哪些东西、哪些情况，大致上都知道了。你随便讲都可以讲出住院、门诊、手术，对不对？那你就在这些方面去给他做购买就好了。哦，那如果你要知道个实时实付，就赶快一起购买，这样就好了。但是就解决了，就是不要花太多的心力、时间，让自己很累，然后错过了这个可以保护婴儿的时期，哦，可以保护新生儿的时期。然后呢，接下来或许又因为你前面认识了很多业务，后面他或许会需要业绩，然后又回头来跟你拜访，那就造成你的困扰。所以呢，我的方法就是你随便选一家公司，然后呢，看你是要买终身医疗，或者是说用附约医疗一年一年的这个额度金额保费比较少的方式把它购买期权。好，那基本上只要任何一家，你只要针对一个业务就能解决这件事情。那至于后续针对你如果成人的问题，或者是说因为你是新生家庭嘛，新生儿家庭嘛，新手父母嘛，所以你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你的寿险保障要提高， 还是说家庭保障等等的，那个你后续可以再慢慢去想，哦，可以慢慢去想，只是不是那么急啦，哦，所以说在这边我的方法就非常简单，就是这样就好了，哦，这样就有人解决这些刚刚讲到说可能有人因为这些事情而跟家人那不开心啊，或者是说被业务以及很多文件很多比较，哦，非常的头痛。我们都不是什么专业分析师，但是在买保险的时候事实上也不需要专业分析的技术。我之前常遇到很多客户他买他们口中所谓的储蓄险，那事实上就是我们的例如说利变型寿险，哦，这种东西它是有解约金的。每个客户把每个商品每个保单精算的跟什么一样，好像自己是精算师一样，那到底有什么意义？没意义嘛，因为你要的是立刻转嫁这个如果你人走掉家里承受的风险，对不对？或者是立刻你要守住这笔财富，不让它被其他风险被其他风险影响到这笔钱，所以你要锁起来，你要的是这个。那你在那边精算那个零点多少零点多少的解约金，事实上意义不大啊。这个一个物价波动你就差很多了，所以在挑选保险的时候最禁忌就是把自己当做很厉害的精算师，自己很厉害，然后什么都精算。那并不是说所有商品我们都一定要这个随便买，只是说针对新生儿这个保险的事情，因为他长大之后他肯定还要再买新的保险，哦，所以我们只是说在这个新生儿他完全没有任何保护没有任何风险转嫁的情况下呢，快速的给他一个保障，哦，然后来可以避免作为新手父母，哦，可能刚成家，然后你的收入支出还是会有点可能有点压力有点紧，那在这个时候呢你就比较经不起说一个孩子他如果说受了什么伤或生了什么病，那在接下来一两年都一直持续支出这个费用，我们要避免的是这个事情。那因为现在的保险公司现在的医疗险商品基本上你随便买都很齐全，基于这一点呢你要避免前面的风险，所以你真的是随便买就好了。认真，我们要的目的是什么？是转嫁这个孩子在未来如果说有什么医疗费用要一直支出这个开销，我们目的是要转嫁这个。而这个风险呢它比成人更不可预测，因为成人可能你可以用前面几年去概估一下这几个月会不会有身体状况嘛，对不对？那婴儿不会，婴儿不是，哦，所以这个就是给你的参考建议啦。 OK， 那如果做个总结的话呢就两点啦，一点就是你想想看这个目的是什么，哦，你买新生儿保险的目的是什么，转嫁一大笔医疗开销，哦，那任何一家商品其实都可以 cover 得掉了，哦，那第二个重点是抓出预算直接购买，这样就好了。你的预算是多少直接找公司找一个业务就好了，购买完 就好了，好，这是给你最好的参考方式。当然或许有些人不管是业务或者消费者，然后觉得说货比三家怎样怎样之类的，我要细细比较之类的，那就又回到我们刚讲那个问题嘛。所以我的思考方式比较偏向于就是说我会导向这个目的怎么样，这个目的用什么方式可以解决，哦，他需要什么东西来解决这个目的是最直接的，那我就这样做，哦，而不会放入太多的情绪啦，或者是想象，这样才是可以把这个保险的价值发挥到最大的作用。所以我才说一开始才说我个人可以替你做的就是如果你有这些保险上的担忧疑虑想象等等的，我会给你一些逻辑上的建议，哦，你可以在描述栏找到跟我的联络方式，哦，而不是说给你直接的商品规划，因为给你商品规划你下次还是会遇到一样的问题，对不对？好了，那这一集的节目就大概这样子，那下面有许多可以跟我 找到我的联络方式 OK， 以及一些可能对你有帮助的连结，那这一集就这样子啦，希望我们下一集的节目也可以提出更多可以，总之就是希望给你更多帮助了。OK， 那就这样吧，好像没什么可以讲的，就这样子，拜拜。